所以后来神被冤枉了，不知道多久，一直到前不久，等到考古学家真的发掘，真的知道到底这个米甸也好，到底迦南人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宗教，他们后来才发现说，原来迦南的宗教包括亚摩利人，他们的宗教根本是色情的宗教。那么这个色情的宗教你看会严重到什么地步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让他们儿女惊火。因为当他们放纵肉体放纵情欲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人喝醉酒一样，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所以就让他们的儿女就真的就这个献祭就献上了。所以你知道把一个活人献上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献上以撒，这是他对他的试验考验，这不是神的意思。因为神的目的是要以亚伯拉罕，神的目的不是要以撒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他们有这些荒唐的事情？考古学家后来慢慢才发现说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宗教不光是色情的宗教，而且不光是他们不光是顺性，而且他们逆性做了许许多多羞耻的事情。那么这些东西根本我们今天在这提都不能提的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看了那些东西以后，你慢慢才发现，现在在欧洲，现在在全世界，现在各地你所看，包括这两天你在电视镜头所能看见的，那个时候根本就已经有了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，人类有一次几乎到了绝灭种的边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想看，这个迦南所在的地方是欧洲，是亚洲跟非洲交汇的地方，所有来往的商人他们最多半就在这一带穿梭的，比方说借着王的大或者海边沿海大道等等。所以你想想看嘛，你如果大家这个埃及是谷仓嘛，所以你看巴比伦要到埃及去一定经过这里嘛，所以你看这里很多很多是来来往往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等到他们这样放纵他们的肉体，而且这个宗教是色情的宗教，这就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这个哥林多嘛。所以哥林多的，为什么哥林多是个败坏的地方？因为哥林多有两个海港，大家就知道凡是海港的地方都是藏垢纳污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水手很多，而且你看见那都是随着狂风来撒种的。但你想哥林多有两个海港，一个是东港，一个是北港，而且呢哥林多的卫城就是上，就是那个他这个山上有他们这个普通的城在底下，那么他们的神是在上面，他们上面的神就是所谓的爱神，就是罗马叫维纳斯女神，然后别的就是其他的爱神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光在哥林多上面的庙祭最少有1000人。那么有人今天根据考古学，就是哥林多你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戏园里面有包厢的，那个包厢很多就是这些庙祭包去的。所以在保罗那个时候，你讲的哥林多人那是根本是道德败坏到极点的人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就在约书亚那个时候，其实呢迦南的宗教根本就是色情的宗教。人在宗教的掩护底下可以满足他们最卑下的欲望，所以各种各样变态，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你能想象到在那个时候有一种的病毒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。所以你看一夜之间你可以有这么多人倒下。不光这样，后来神借着约书亚，为什么有的城能杀得片甲不留？因为你要知道，等到人类真的到了绝种边缘的时候，如果神是爱的话，你看见神一定要兴起审判的时候，当你看见一把刀插血淋淋的插在一个身体上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往后看，你如果稍微没有退退镜头，你发现这个刀原来是在什么？是在医生的手里，而且他所插进那一块刚好是肿瘤最严重的地方。现在你看那个刀所代表的不是残忍， 不是残忍，这个医生能对这个病人做的最大的爱乃是那把刀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以色列人进迦南，摩西神明明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乃是因着他们的恶，所以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就落入他们的网络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记得，谁 play 一个 trick， 谁在那里玩弄了两面手法，是巴兰。巴兰他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刚刚打了胜仗，你看看嘛。但是问题就是许多人跌倒都是在打胜仗以后。想想看，大卫打了胜仗，一个胜仗又是一个胜仗，他放松了，结果大家都在前线，他一个人睡到快太阳黄昏才起来，然后东看西看，结果问题就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现在大卫不止犯罪，而且大卫还犯了谋杀的罪。你实在不会想到，弟兄姊妹，像大卫这样得胜，有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，但是你看大卫的跌倒就是在他得胜以后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尤其如果你守成根守得很好，在你很有主的同在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你就发了脾气了，一下子你就失败了，你不要忘记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你读到25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是巴兰祝福以色列人，一面他本来要咒诅，结果咒诅不出来，但是他可以借着人的软弱，借着人的这个人的失败，借着肉体的漏洞，结果弟兄姊妹他就引诱以色列人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神的手很自然的就临到他们身上。不过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果然站在神的这一边，等到有人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些这个瘟疫很快的立刻的就止住了。好，就在瘟疫止住以后，现在就开始了民数记第二个书典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在这个以前，现在才正式的第二次书典。那么数典的时候呢，也是20岁以外出去打仗的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这次数典你会发现很奇怪，这个讲到流变的时候，讲到属哈诺的有哈诺族，属法路的有法路族，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，属米迦的有米迦族，这里有四族。为什么讲四族呢？所以一面在那里数算数典，另一面要当然还是要打仗，但另一面你要知道是哪些族的。为什么？所以你读到26章52节就清楚了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才知道了，第二次的数点不光为着打仗，第二次数点也为着分产业。人多的就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，人少的就要把产业少的分给他们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。两张的照片，一张是在你没有这个结识以前的照片，一张是你结识以后的。现在两就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是两个数点。到了第二个数点的时候，等到瘟疫以后，现在就开始第二数。那这次数点是在门口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根据这个数点，我们才晓得他们的属点要准备进迦南，准备进产业，就得产业了嘛。啊，所以你看果然是第二代能够承受产业。那现在很可惜的就是最后两节圣经65节，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，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，连一个也没有存留。这是悲剧，是不是？那当然这个摩西是特别的例外，所以在这个数典里面，所有出埃及的一个都没有，只有两个。只有两个人可以说我是离开了埃及，结果我进到迦南。这不是悲剧吗？当然感谢主，虽然他们离开埃及没有进迦南，但他们的希望在哪里？他们的希望 在下一代。所以这些人虽然离了埃及，他们还是进了迦南，不过是第二代进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很清楚的，今天如果我们能承受产业，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经历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出了埃及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进了迦南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再是我。所有那些进迦南，所有那些进了迦南，弟兄姊妹，那些老一代的虽然死在旷野，但他可以说我是进了迦南了，因为不再是我，乃是新的一代把我带进，他的儿子、他们的孙子把他们带进去了。所以这不是基督徒的道路吗？所以这不是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，死的是我们，活的是基督。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所以很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借着这些属点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，你看都是新的一代了。所以26章到36章都是新的一代。那么然后旷野那一段，尤其是前面一直到15章旷野漂流那一段，那么这个什么呢？这是新旧交替的时候。15章以前很明显的是旧，很明显是老的一代。所以14代老的一代，又14代是新旧交替，然后最后呢新的一代。我想主的话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好了，要进迦南就是要得产业，得产业，所以现在有两件事是27章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得产业的意思是什么？得产业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既然是根据人名哦，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块地是他的，这块地是他的，所以现在不要忘记，为等到进到迦南以后，那好了，这个如果一个人有儿子的话，那么当然了，这个儿子这个产业就分给他儿子，那女儿就没有份了。如果根据原来的，只有儿子有份。那么但是如果呢，这个做父亲的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，如果有儿子，当然我们知道说他的名字就接下去，名字接下去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今天迦南地对我不是客观的，迦南地对我是主观的，有一块地是我的，是我的名字的，我的名字在上面就表示这是我的，我在那里耕耘，我在那里享受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整个迦南美地对整个基督差不多的丰富不是抽象的，对每一个人来讲，他可以说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产业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如果现在这里有五个女儿，有一个人有五个女儿，结果他就告诉，就到摩西那里去说，他说我们的父亲啊死在旷野，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，他是在自己最终死的。那好了，那这死了他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，那现在问题就是谁承受他的产业？没有人承受的产业，那么好了，现在就是说，虽然这几个女儿进到迦南，但是这个地不是他的。虽然神给了以色列人这个迦南是他们的产业，但是有没有能说这是我的？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悲哀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说，为什么因着我父亲没有儿子，就把他的名字从他族中除掉呢？不可以除掉的，应该继续下去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块地虽然我的父亲死在旷野，而且自己最终死的，但他还应该承受那个产业，这个才对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，很清楚的。不管我们多失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的，在将来在新耶路撒冷，我们都在哪？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宝石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不能除名的，不能留下名字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就将他们的案件就呈到耶和华的面前。因为这个关于出产业的问题嘛，那结果现在很清楚了。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说如果没有儿子的话，把产业就归给他的女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五个女儿，她是在爱慕迦南，爱慕产业。她不是说我就算了没有，她觉得这个产业如果是每一个，就是说如果她能承受产业，那她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的。但她们是女儿啊， 但是不要紧，根据神的命令，若是没有女儿，就是如果没有儿子。